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美国十二个州向联邦法院提出诉讼，要求暂停川普总统推行的解放日关税政策，称他引用国家紧急状态全面征税的行为超越总统职权。这次诉讼由纽约州、伊利诺伊州、俄勒冈州等十二个州的民主党总检察长提出，案件将由设于曼哈顿的国际贸易法院三人法官小组审理。原告表示，川普错误引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为关税征收依据，而该法是应对异常且重大的国安威胁，并非调整贸易政策的工具。俄勒冈州总检察长雷菲尔德表示，川普的关税措施已经导致家庭和小企业成本上升，平均每户每年将增加支出约$3,800。美国司法部就认为，这些州提出的只是假设性经济损失，而且只有国会有权挑战总统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所宣布的国家紧急状态，而不能够由州或者法院介入。司法部发言人表示，政府将继续捍卫川普为应付不公平贸易所制定的政策。欧盟委员会礼拜三启动了一项调查，以确定是否需要对由中国入口的乘用车和轻型卡车轮胎实施反倾销措施。根据委员会发布的一份声明，这次调查是应欧盟轮胎行业的投诉而启动的。该行业指控中国倾销入口产品，损害了欧盟轮胎生产商的利益。如果调查确认欧盟轮胎行业因中国倾销入口产品而受到损害或面临损害威胁，委员会可能会对他征收反倾销税，前提是此举符合欧盟的利益。调查应该在启动后14个月内完成，如果倾销和由此造成的损害已被初步确定，好在8个月内采取临时反倾销措施。这个不是欧盟第一次对中国产轮胎实施反倾销调查，此前自2018年开始，欧盟对由中国入口的公交车和卡车轮胎实施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起因是欧盟轮胎制造商提出投诉，指控中国轮胎企业通过政府补贴和低价倾销策略严重损害欧洲产业。礼拜三早上，美国民主党众议员杰拉德·康诺利去世，终年75岁。他的家人当日在 X 平台上发表声明，证实了这一消息。康诺利去年被诊断出患有食道癌。康诺利在2008年首次当选为维珍尼亚州第11国会选区众议员，长期代表北维珍尼亚州地区，包括费尔法克斯郡，已在众议院为他的选区的几千名联邦雇员进行激烈辩护而闻名。去年12月，康诺利击败了来自纽约州的激进派议员 AOC 的挑战，当选众议院监督与政府改革委员会的最高民主党议员。虽然他一个月前刚刚宣布自己被诊断出患有癌症，上个月康诺利宣布不再寻求连任，并将辞去在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领导职务。当时他透露自己的病情已经出现复发。礼拜三上午，众议院规则委员会暂停了关于川普总统大规模税改法案的会议，为康诺利默哀。川普总统礼拜二宣布将推动总额达$1,750亿的金穷导弹防御计划，预定在他的任期内完成。该计划被视为美国冷战以来最雄心勃勃的反导弹系统，目的是防御来自中共和俄罗斯的次世代空中威胁。川普表示，金穷系统将部署在陆地、海上和太空，整合次世代技术，包括太空感测器和激光拦截装置，用以侦测、追踪并摧毁弹道和高超音速导弹。川普已任命美国太空上将盖特莱恩负责该项计划，统筹所有设计和技术规划。金穷的设计部分灵感来自以色列使用的铁穹陆基导弹防御系统，但美方版本将规模更大、功能更广， 能够应对多种威胁，包括能够超音速飞行的高超音速武器，以及由太空投射弹头的部分轨道轰炸系统。川普表示，该系统未来将能够拦截来自地球另一端，甚至由太空发射的导弹。加拿大财政部长商彭菲礼拜二表示，七国集团已经开始讨论对供应过剩、价格低廉的中国包裹征收关税。商彭菲在加拿大举行的 G7 财长会议开幕式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会议议程将包括讨论各国如何协调行动，应对中国产能过剩和非市场行为等问题，并指出将采取进一步措施抑制来自中国的供应过剩。当被问及加拿大是否会对来自中国的低成本入口产品征收关税，以及 G7 是否会在这个礼拜讨论该问题时，商彭菲回答话，我想讲的是，作为 G7， 我们已经开始讨论这个问题，针对的是进入我们各自国家的低价值货物。正如你所预料的，这个引发了一些问题，其中一些与边境管控有关。他还表示，他和 G7 同行将研究如何推动对话，并指出这个并不是为了增加收入，而是为了保护他们的管辖权，并确保包裹不会容易走私。据路透社礼拜三报道，欧盟已对入口低价电商包裹征收每件2欧元的处理费，此举恐冲击舒然和天狐等主要依赖小包裹抢占市场的中国电商平台。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礼拜二向欧洲议会说明，这个提案目的是应对来自中国的廉价商品大量涌入所带来的监管挑战。2024年欧盟共处理了约46亿件低价包裹，其中 91% 来自中国，比前一年翻了一倍。欧盟委员会今年2月已经宣布，由2028年起取消价值150欧元以下小包裹的免关税待遇，并评估另行征收处理费的可行性。这次提出的方案尚需欧盟成员国和欧洲议会审议通过，法国已经率先表态支持。根据草案，如果小包裹直接配送消费者，将收取每件2欧元处理费，如经欧盟境内仓库转运，就收费降为 0.5 欧元，费用将由电商平台支付。由于执行产品安全等合规检查，消费者无需负担。西班牙当局表示，乌克兰前总统阿努科维奇的一名顾问礼拜三在马德里一间国际学校外被枪手袭击后身亡。西班牙内政部确认，在马德里美国学校外遇害的是51岁的安德里波特诺夫，他是在当地时间上午9点15分被枪杀的，当时他显然是刚送完小孩上学。警方或目击者表示，波特诺夫在进入自己的黑色奔驰汽车时，被不止一名枪手多次击中头部和身体，枪击者之后徒步逃离现场。波特诺夫曾经在2010年至2014年期间担任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副主任，在阿努科维奇担任总统期间，波特诺夫被认为是亲俄罗斯的政治人物，并参与起草了目的是迫害2014年乌克兰革命参与者的立法。2018年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以涉嫌叛国罪对波特诺夫展开调查，指控他参与了俄罗斯非法吞并克里米亚半岛的行动。2021年美国对波特诺夫实施个人制裁，认定他对腐败负有责任或参与了腐败。美国参议院礼拜二一致通过了一项关于取消小费税的法案，这个是川普总统2024年的一项竞选承诺。这项小费免税法案今年一月由德州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提出，并由两党参议员组成的一个团体共同发起。这项立法将为小费收入设立一项新的税收减免，最高可达25,000美元，只是限于工人向雇主报告的用于工资税预扣的现金小费。这项税收减免亦只限于2025年收入， 在16万美元或以下的雇员，这一金额将在未来几年随着通货膨胀而上升。礼拜二法案的发起人之一，内华达州民主党参议员罗森将这项法案提交给全院，要求以一致同意的程序进行表决，两党议员都没有反对，该法案在参议院迅速通过。该法案现在已经提交给众议院，预计将会以某种方式通过，或者会作为单独法案，或者会纳入川普提出的延长减税的综合预算法案。礼拜二晚间，欧盟理事会发表声明，宣布将解除对叙利亚的经济制裁。声明中话，在过去14年入面，欧盟对叙利亚的阿萨德犯罪政权实施了制裁。在阿萨德政权垮台后，欧盟为支持叙利亚的过渡和经济复苏，在今年2月暂停了对叙利亚的部分经济制裁，而现在是叙利亚人民团结起来，重建一个新的包容多元和平、不受外国干涉的叙利亚的时候了。欧盟还表示将继续维持与阿萨德政权相关的制裁，并维持基于安全理由的制裁，包括可能用于内部镇压的武器和技术。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欧盟的措施展现了国际社会支持叙利亚的意愿。德国外交部长雅德库尔礼拜二表示，希望给叙利亚新领导层一个真正的机会，以作为回报。欧盟期待该国实行包容性政治，令所有人群和宗教团体都参与其中。礼拜三 TikTok 通知美国电商部门的员工在家办公，等待有关艰难决定的电子邮件。该报道这家社交媒体公司正在准备裁员。 TikTok 在西雅图地区拥有超过1000名员工，并在纽约、德州和加州设有其他办公室。据彭博社报道，新任 TikTok Shop 美国业务负责人穆青在礼拜二晚间的一份内部备忘录中表示，公司正在寻求更有效率的运作模式。 TikTok 美国电商运营中心及全球关键客户团队将由礼拜三开始进行营运和人员调整。公司承诺将以同情和支持的态度协助受影响员工渡过这一时期。 TikTok Shop 是基于 TikTok 的电商业务，自2023年9月向美国用户推出，号称销售额一度超过中国线上零售商 Shein 和天猫等竞争对手。不过由推出以来， TikTok Shop 遇到了一些问题，包括产品资讯的虚假宣传、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撰写促销评论、恶意负评以及诈骗行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